妹平安，借着我们的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已经罗马书已经到了15章14到24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们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轮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耶稣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古尼，到处传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要将他未曾听见当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去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心里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喜。好，经文读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早晨召集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纷扰，使我们能够专心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听见的不是人的话，乃是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不见开，我们不是听见，不仅仅是听见，乃是更多的是愿意来顺服，就是赐下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我们求你用今天的信息，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主你自己，也更多的来为你而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就是圣灵在这里运行，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在19世纪的这个英国啊，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是出生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啊，从小呢，他这个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对于这个信仰呢是没有太多的认真的思考，但是呢，他也愿意去教会听一听。那么有一天呢，这个1850年的一个冬天呢，这英国呢下起了一场很大的一个雪，那一天呢，这个15岁的这个少年呢，他原本要去另外一家教会的，但是因着这个风雪太大了，他只好临时走进这个附近一家很小的教会了，那么这一间教会呢，是一间不起眼的一间小教会的，那听的信息呢也是非常简单，那位临时请来的讲人呢，这个他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一节经文，因为呢，那天的这个牧师呢，他是因为大雪呢没有办法来到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临时请了一位弟兄来讲，那他传讲的一些经文呢，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5章22节的。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又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谦卑信心呢，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复杂的神学啊。这位这个弟兄呢，也没有这个讲道的经验，但是呢，就是这篇看似普通的信息呢，却深深的刺透了这个年轻人的心。那么就在那一天呢，这个年轻人呢，他信主了。从那以后呢，他的人生呢是完全改变了。后来呢，他是成为一个传道人了。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侍奉当中呢，他向成千上万的人呢传讲福音。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是被称为讲道王子啊。这个他的名字叫施布真。那有人曾经问他，你为什么是如此的要传讲这个福音呢？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我这打在这个屏幕上面的。如果罪人一定要灭亡，至少要让他们跨过我们的身体；如果他们要下地狱，就让他们在我们紧紧拉住他们的时候下去。这句话不是在说这个基督徒可以强迫人来信主，而是在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福音能够拯救人，我们就不会对人的灵魂是那样的冷漠了。对他来说，这个得救呢，并不是这不仅仅是意味着罪得赦免，也意味着他的人生方向呢是完全转变过来了。那么这个故事也是让我们在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人被神拯救以后呢，神要他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今天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14-24节的经文当中，神呢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答案的，就是做神福音的祭司啊，神福音的祭司。我们将要看见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呢，他的人生的使命呢是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背景。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上一次呢是已经讲到了这个第七章的13节这个第十五章的7-13节。那保罗呢是劝勉这个罗马这个弟兄姐妹呢要彼此接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教会当中呢是有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个有这个犹太基督徒的啊，这两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因着这个文化的背景、宗教的背景不一样呢啊，他们产生了一些矛盾。因此呢，保罗强调，在基督里面呢，你们已经是成为一体了啊，一个身体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引用了这个旧约很多处的经文，指出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什么事情呢？就神的救恩计划呢，它不仅属于犹太人，它是也是临到外邦人的。那旧约呢，早已经预言了，这个外邦人呢是要与神呢是一同来赞美神的，万国万民都是要一同来敬拜神的，是因着神的怜悯的。然而，当保罗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马上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那如果神的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的话，那么这些外邦人是如何听见这个福音呢？那么保罗从这个第十五章的14节开始呢，保罗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了。那他回顾自己在这个身上神所是在他身上所摆上的这个呼召和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呢，这段经文它不仅仅是讲保罗的个人的一个侍奉的一个经历，那更是在向我们显明，向我们显明什么呢？神如何来使用人，把福音这个带到这个万国万民当中去的，使更多的人呢是因着福音呢是被带到神的面前来得救恩的。那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这个顺序呢我们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一个呢是祭司的托付啊，第二呢祭司的夸口，第三呢是祭司的志向，第四呢是祭司的脚踪。那么透过这个四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福音祭司的人生是从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托付，一直到这个脚踪，它逐渐展开的，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是有这些祭司生命的特征啊？祭司生命的特征，我们是不是和他一样的？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第一点啊，祭司的托付啊，祭司的托付。我们来看这个14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智慧知识，也能彼此劝诫。那么在这里保罗是在说我知道你们其实已经有信心了也是有属灵的知识了你们不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之前保罗很多论述的话是有些责备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这个马上有一点这个缓和了你们不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其实你们还是懂的但是接下来呢，这个保罗在15节当中讲，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啊给你们啊，这个写一些这个人不太愿意听的时候啊，这些话呢，保罗也是要求神给他胆量的，放胆啊，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的记心。那么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提醒。很多时候啊，这我们以为这个讲到一定要讲新的东西啊，好像只有新的信息呢啊才有这个啊有价值啊。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其实在提醒我们呢、啊，是已经讲到的这个真理，是你要重新再来领受的。因为人很容易把这个真理呢是会放在一边的，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忘记啊，因为生活一忙，事情一多。啊，属灵的事情呢，就会被挤到后面去了。但是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永远是属灵的是决定属世的，这个次序它是不能颠倒的。你再忙，你总要读经祷告的。这个次序一颠倒的话，神就不是在居首位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啊，也不只是忘记，而是人的心里呢，不愿意去行出神的一个训诲。我们常常其实知道怎么样行，但是呢，却又不太愿意去行。我举个例子啊，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啊，是稍微应该是要运动一下啊，应该早起早睡啊，应该少吃不良健康的食品呢。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乃是因为生活忙碌，我们自己的习惯，甚至我们自己的喜好啊，甚至有的时候是无节制的这个浏览的网页等等，很容易把正确的事情呢是挤到一边去了。主内的事情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其实知道明白真理的，也听过很多的道，但是时间一久，生活一忙，人的心呢就慢慢偏离神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他说我写信是要目的是要提醒你们啊，在这里。那么接着保罗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因神给我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不仅仅是指的是神赐给他这个得救的恩典，也是一种托付。那为什么说是一种托付呢？你说这个里面没有这个讲这个看到托付两个字呢？那我们要记得，这个保罗是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因为保罗他是原来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啊，熟悉这个律法的这个人，也是极力这个维护这个犹太传统的。那曾经的是也是要去逼迫这个教会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当时提凡这个殉道的时候呢，啊，他在旁边赞同这件事情的，但是在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复活的主耶稣呢，是向他显现了，他的人生呢就彻底改变了。那从此以后呢，他不再去逼迫教会了，反而呢是来被神所差派了，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了啊。那么当时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托付，你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他当时是领受了这个恩典，也接受了这样一个领受了这样一个托付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看这个保罗在这个第十六节呢是讲得非常清楚。使我做外邦人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一个祭司啊。那你这里面又出来了另外一个词，就祭司了。如果说我们是熟悉这个旧约圣经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祭司他是做什么的。在旧约时代呢，这个人犯罪以后呢，这个需要这个赎罪的祭司的工作呢就是代表这个百姓呢，把这个祭物呢是献给神。所以祭司呢，他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人。但保罗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呢，也像一个祭司啊，也是一个祭司。那只不过呢，这个旧约呢是献牛羊啊，献动物啊，那么现在呢，他是献人啊。因为在这里面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要所献上的外邦人，他现在呢是要献上外邦人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听见了福音，相信了耶稣。生命被神改变以后呢，这个人呢就像一份祭物来被献到神的面前了。所以说呢，这个保罗看自己的人生就好像他是一个祭司一样的，他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那我想这个自然而然是有人会提出一些问题的。这是保罗给这个这个是神给保罗这个福音祭司的身份呢，这是神给保罗的托付啊。神没有给我这个身份呢，也没有给我这个托付呢，所以呢，这里的经文是由于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祭司，弟兄姐妹，其实保罗他讲到的祭司的身份呢，是神对保罗的一个托付，神给他的，也是我们的身份，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要记得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我这个经文这个在屏幕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要注意啊，彼得在这个祭司之前他加了两个字，中文加了两个字叫君尊。这个君尊在原本的希腊文它是皇家的意思啊。那皇家当然我们我读圣经的话，我们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它是在预表这个神啊，神的国。所以这个说法与保罗在这里做神福音的这个祭司呢，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他从信主以后那一刻开始啊，他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神福音的祭司，是服侍神和人的啊，是服侍神和人的。那神给这个保罗的托付非常清楚，就是向外邦人是要传福音的。保罗的托付是在主在异象当中呼召他的时候是给他的，而神给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托付呢，是在圣经当中明明白白的写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到20节。主耶稣给门徒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怎么样门徒。那只要在教会当中待了一段时间的时候，那我想一些弟兄姐妹对这段圣经是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很多的时候这个大使命呢会变成怎么样是一个与我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口号那到这样的话，那我们当然说哎呀，这个我好像是没有托付的。其实我们多读圣经的话，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大使命大使命。但是呢，有的时候大使命就变成我们嘴巴里一个口号而已。我们都知道要传福音的，可是我们真正为这个使命摆上了多少呢在我们的生命和这个时间当中，这个大使命它占了多少的一个位置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观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话，你会发觉有很多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人都会说很忙我没有时间做，我就当往往就是讲这个很忙，我非常忙。年轻人忙什么？忙工作忙事业。中年人忙家庭忙孩子有很多人这个一辈子都在忙，退休了以后怎么样也忙按理说这个退休有很多清闲的时间，他也很忙。有人说这个现在趁着我还能够走得动的话，我到处旅游。所以我们当我们停下来仔细想一想的时候呢，那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我们这一生到底在忙啥有在忙个什么结果？那我忙肯定是要忙个结果，这个问题就难了。但是几乎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说我很忙，好像不忙的人呢是这个落伍的是要被淘汰的人因为你不忙你手里没事嘛有些人忙着赚钱有些人忙着这个追求事业，有些人忙着这个安排生活。那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很现实的一些事情。那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人生，他只有这些东西在追求的话，你很容易落入到一种循环当中去的不断在忙，每天也很忙但是没有目的，到最后的是什么目的呢？就这样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过去，人生很快就到了尽头了。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觉，你要问我一个问题了，我一生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我这一生我在忙什么东西？我留下了什么东西？我曾经这个遇见过一个古希的老人他呢是用诗篇第90篇第10节呢来安慰他自己的。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紧花的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他对我说，他跟我分享了，最近呢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有很多很多的体会。他说是的，神的话是太对了，太好了。人确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领悟的话，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当我们看到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才想起来我没有努力传过福音我没有好好这个侍奉神，我如何来见他的面？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摆上的话，那可能是另一番不同，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了。这个是保罗写的保罗在这个人生要将近终点的时候，在地上人生要终点的时候他写的，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写给这个提摩太，他儿子提摩太的信， 是在他人生即将要在地上的人生结束的时候他写出来的。我们看到他要准备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带着一点点这个遗憾的心情离开的。他没有说，哎呀，我真可怜啊，我现在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平安，因为他对于神给他的祭司的职分呢，这个和这个托付呢，他没有任何的亏负，没有任何的遗憾，在见主面之前他没有任何的遗憾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一个真实的一个挑战。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来思考很多事情的。我们会往往会思考哪些事情呢？我留下的财产如何安排啊？有些把这个还没有这个安排的事情要安排好，交代清楚啊，以防万一的。我想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会花很长很大很大的时间去思考，在想的。很少有人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一生在神的福音上，我是怎样尽祭司这个职分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会计算我这一生在地上都得到了多少了，但是我们很少问我们自己一句话：我这一生我带了多少人来到神的面前呢？有一天当我们真的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也许会有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我靠着你的恩典，我读了很多书，我拿了很多很多的学位。或者也有人会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在地上赚了不少钱。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到了那天，那么有用吗？有那么重要吗？弟兄姐妹，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也许主不会问我们赚了多少钱，你拿了多少学位，主也不会去问，你有多少房产，神也不会去问。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人因着你而认识耶稣呢？如果耶稣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保罗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故事，个人的一个经历。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这一生，我在这个地上的一生，是不是活出了福音基士的祭司的一个托付？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认真对付的，要思想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在国内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老弟兄，他在工作的时候呢，是常常在他的这个工厂的范围呢，是向同事来传福音的。他退休以后呢，他也并没有因着这个退休了以后呢，去休息，躺在那里享受生活。他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话，我这个印象非常深的。他说以前这个忙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真正来好好服侍神啊，只是是工作以外去服侍神。现在神给我时间了。我是盼望我在剩下的人生当中可以多做一点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去探访一些不认识神的那些朋友，也陪他们聊天甚至他们愿意的话也会为他们祷告。后来确实是因着他的关心呢，他把一些人带到了这个主耶稣面前，带到教会当中来信主了。这位弟兄他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位弟兄他也没有走遍世界，也没有做什么这个像这个我们说哎呀他一这个讲一篇道以后，这个很多人这个举手就知道祷告了，没有这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他的人生他是有一个简单的方向让一些人呢是要听到福音。这其实就是保罗说的福音的祭司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神的我成为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祭司，神的福音的祭司的职分，我是如何做的？因为这是神的托付，这是一个祭司的托付。我们来看第二点，祭司的夸口这个当我们来到这个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保罗说了一句话：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可夸口的。这句话如果我们只看前半句的话，我们只读表面的话，我们觉得好奇怪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这个夸口呢，往往会想到怎么样，骄傲自夸这些事情。很多人读到这里会想，保罗不是一向这个强调谦卑吗？为什么他这里要强调这个有可夸的呢？关键呢是在后面第十八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这句话非常重要。保罗说，我可以夸口，但我夸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情。那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在夸自己的能力他是在怎么样？他是在见证神的工作，神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人的分享的经历他其实他不是在 在炫耀自己，而是在见证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我在这个侍奉神这么多年的当中，有弟兄起来这个愿意在分享他自己神给他的见证，后面马上有人说，哎，这个人很骄傲，不是骄傲，这是在分享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作为。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我以前这个脾气很不好，但是后来信了主以后呢，接着祷告，接着对付呢，神慢慢改变了我。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夸自己，而是在见证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保罗就是这样，他回顾他自己一生的服事，看见神在他这个生命当中做了许多的事情，他的意思非常清楚，他的意思就是真正做事的是基督，不是他自己，他只是这个器皿。所以他接着说，他说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在这里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保罗讲了三件事情。第一呢，是言语和作为的。换句话说，保罗他不仅仅是用口来传这个福音的，是也用行动是活出来的。很多的时候，这个人不是这个听见我们说什么，而是先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如果说一个人一个人天天说我是信耶稣的这个我这个信耶稣也是非常重要的跟人家讲，但是如果生活当中如果活不出来的话，别人很难相信你所信的耶稣的。周围的人知道你都是信耶稣的，但是你每个礼拜天也不去这个敬拜神的，你怎么办呢？你叫别人怎么相信这个你所相信的那位神呢？礼拜天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来敬拜神？是因为主耶稣礼拜天是复活的，是主日他是复活的。今天很多的时候外面搞一个活动我们马上就去了，那个活动能够拯救你吗？那不能拯救你们，那个活动能够给你什么恩典吗？答案是否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敬拜神，是因为神将生命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并且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生命与他连接，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如果说我们说是我是基督徒，但是礼拜天又不去敬拜神，对不对？那外面这个热闹的场合，人家看到你怎么做见证呢？当一个人的生命真正重生得救了以后呢，是人会看见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有人脾气原来这个很急躁的，但是呢，后来是印着新主了以后呢，他慢慢变得温柔了。有人这个原来这个很自私的，但是呢，后来变得愿意帮助人了。刘姐妹，这种改变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第二个呢，是神迹奇事的能力。在初代教会啊，神确实使用了很多这个使徒呢，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也让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让人知道福音不是人的一个理论了，是神的同在，神真实的在那里工作的。第三呢，是这个圣灵的能力。其实真正让一个人信主的，不是人的口才，也不是人的一个能力，而是怎么样？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会觉得，如果我口才好一点的话，也许那个人就信主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有的人他讲得很精彩，但是别人听了以后呢，也是就忘了记住几个故事。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真正改变人心的是神自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个传道人，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穆迪的很多人觉得他讲话这个没有水平，语言呢是非常的匮乏的甚至是有的时候讲话的事也是语无伦次的，但是神就是使用他来带领人信主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洛杉矶在这个他开布道会的时候在芝加哥开布道会的时候，他的这个场外场外这个里里外外都是被人占据的，是挤得水泄不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如果你去打开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从耶路撒冷到他讲到的以利里谷，大约多少距离呢？是如果说我们去测量的话，大概有2000公里的范围。在那个时代，没有飞机，也没有高铁，没有汽车。很多的路甚至都不安全的，但是保罗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当中，他把福音展开了。他走过很多城市，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读过这个保罗的哥林多前后书的话，我们都非常清楚他被怎么样？他被被鞭打，被石头呢要打死了这个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
被人追赶呢，也是这样的，他仍然在那里呢，怎么样？他继续来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保罗这个是非常清楚，真正做事的是神，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可以夸口说，他夸口的是什么？是基督借着他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把焦点呢会放在哪里的？放在自己身上。我做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付出了很多，竟然没有人看到，哎，那怎么办呢？注意啊，保罗这里所做的服侍，他是这个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也是去做的。我们有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是为了让别人看到，那个里面就出问题了。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说的？除了基督借我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要基督知道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保罗的一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神做了什么，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神在我的服事当中做了什么，他在讲这件事情，他在讲神，因着神啊，我可以做些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清楚，我做的事情是要让人看见，还是要怎么样？我是要荣耀使我吗？不是的。是要我们的服事要是见证神的一个能力了。所以当我们回头看见我们人生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个问题，我最想讲的故事是什么？是我做了多少事情，还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多少事情？是因为这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呢，不是让人看见我多少有力，我有多少厉害，而是让人看见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做了多少工作。这是保罗所说的祭司的夸口，祭司的夸口是让人看见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能力，让我的服事能够看见神，让我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第三个，祭司的志向，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节，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志向。换句话说，保罗的人生他不是随波逐流的，他是一个有方向的一个人，是有目标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的生活这个很多年轻人的时候，这个有很多年轻的时候呢，在像我们都有这个年轻的过程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理想这个有人这个要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有人要立志这个成为一个医生有人要立志成为一个精英等等。但是呢，这个慢慢的随着生活这个越来越忙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人呢就可是往往会改变了。工作需要我做什么，我就是做什么这个环境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人怎么样生活，我也差不多怎么样生活。慢慢的，这个人呢，就不再问一个问题：我这一生呢，到底想做什么？但是保罗不是这个样子，他说我立了志向的，我立了一个志向，意思就是说他的人生呢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呢？他说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这个方向是非常清楚，一个是传福音，另外一个他传福音他是有一些条件的保罗不是说他这个不愿意到教会多的地方去传福音，而是说他特别想去那些还没有听见过福音的地方呢去传福音的。换句话说，当保罗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的眼光不是看哪里条件好我去哪里哪里这个生活舒适呢我去哪里他是说哪里还有些人没有听见福音呢我去哪里。所以他选择往往是选择是最陌生的最艰难的地方。今天我们打开地图的话，我们会发觉保罗这个服事他是这个宣教旅程的是非常惊人的他是常常靠着走路坐船，一走就是几百公里几千公里那为什么他会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心智让那些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耶稣的名字的人呢是能够听见福音。但是今天这个你会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有的人会把别人的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是拉到自己的教会，为了什么？为了增加这个人数。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传福音这个是拆毁教会拆毁教会其实是个非常邪恶的罪我们对这个保罗，我们对着这个经文一看就看得懂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教会的人数的增长不是靠着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我们这个保罗会一直在这个分享教会人数的增长不是靠着这种方式的教会的人数增长靠着什么？是靠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是靠神的道兴旺起来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个都愿意来分享神的话是从这里开始的。 但愿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呢，能够看到这些经文呢有所收敛。二十一节，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见的将要明白。那么这句话呢，是引用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书，意思是说神早已经预言了啊。那有一天呢，福音要传到那些还不认识神的那些民族。保罗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心里呢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感动的，神要我去参与这件事情了。所以你会发觉保罗的人生的方向，他不是围绕着自己的，他做任何的计划不是围绕自己的啊，他是围绕神的一个计划的，围绕神的一个计划。其实这个我们今天也会发现啊，人一旦有了一个清晰的方向以后呢，他的人生呢一定是会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志向的一个力量。一个人如果说是没有方向的话，他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变得空洞。你表面上看他好像也很充实，但是其实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会发觉里面是空洞的，是无聊的。每天的每天的生活也不过是打发日子了，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如果是活到最后是说，我活在世界上每一天是为了打发日子的话，是非常可怜的，说明他没有这个志向的。但当一个人有了一个清楚的一个使命以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变得非常有意义了，不是打发时间了。保罗就是这样啊，保罗就是这样，他不是随便的这个到处传福音，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的，去那些还没有这个人认识耶稣的地方去传福音的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他不想接着这个别人的工作，而是想把福音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一件事情，就保罗的志向其实和神的心意它是完全是连接在一起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让更多的人来得到这个救恩的。第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啊。这个保罗很想去这个罗马的，保罗很想去这个罗马的啊。但这里面讲到，哎呦，对不起，这个我的这个一直跳，怎么回事？今天，因为他一直在，他想这个在啊，把福音那个传到那里去。换句话说，这个他不是不想去罗马，而是这个他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他要去这个福音更需要的地方去。其实我们的这个人生呢，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有些事情呢是比较容易，有些事情呢是比较困难的啊，有些事情呢是比较舒服，也有些事情呢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我们自然而然常常会选择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路，但是保罗呢却选择那些更容易更困难的那些路啊。我们会选择很容易的路，但是保罗选择更困难的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志向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得知这个福音。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人生的志向到底是什么？我的人生的志向是什么？否则你没有志向的话，那我活得很无聊的，对不对？每天也过了24小时，我的志向是什么？那有人说我的志向是让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志向的人，他是焦点是往往是放在自己身上的，所有的一切的决定都是从自身来出发的，他的工作，他的事业，甚至包括他的婚姻，都是从自身而出发的。结果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的最后这个是完全是搞砸了，这就是志向出了问题了。一个人这个志向不对的话，他的人生是非常可惜的。保罗的志向怎么样？保罗的志向是向上的，那我们的志向是在向哪里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开始和神的计划是连接在一起的话，他的人生呢，他会变得很不一样的。保罗就是这样，他的志向不是围绕着自己，而是围绕着神的救恩的。他走遍许多的地方，这是因为这个祭司啊，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志向的，他的人生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的。你和我都是神的祭司，都是信主的，都是基督徒，所以你和我应该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志向。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点啊，祭司的这个脚踪。我们来看这个当来到22节，保罗说了一句非常真实的话：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我们记得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说我盼望到这个你们那里去啊，但是到了第十五章，他说我一直没有去成。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多次被拦阻。很多的时候呢，这我们听到这里有一个疑问了，那保罗子，你不是神的一个使徒吗？既然是神的工作，那为什么会还被拦阻呢？ 我们有时候这个会认为属灵的人好像他是应该是侍奉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顺利的非常顺利的。但是如果你看保罗的生命，保罗一生的服事，你会发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是充满了各样的一个困难的有的时候要被石头要打死了，有的时候他是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有的时候他还刚刚到一个城市，马上就被人家赶出去了。换句话说，保罗的人生，他的服事，他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是继续往前走的。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清楚的托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志向的。第23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小亚细亚、希腊这一带呢，福音呢已经传开了，教会呢也建立了。所以呢，保罗在思想下一步24节，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西班牙就是现在西班牙那如果你去看地图的话，那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最西边的地方，最西边的地方。换句话说，保罗的计划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更远的地方。福音从来不是这个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而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往前走的。其实我们这个回顾这个教会的历史的话，那福音就是这样传的2000年前，这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后来传到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希腊，再至罗马然后再传到欧洲后来传到美洲、亚洲、非洲这样一个路径的。那这个19世纪呢，这个也有一个这个宣教士这个戴德森的。那时候中国人这个对西方的这个信仰呢是非常非常的陌生的也是非常非常排斥的。很多英国人去劝他，中国是非常远的地方呢，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戴德森怎么说了？他说了一句：如果神愿意让中国人听见福音，就一定需要有人去传的。他愿意成为一个福音的脚中人。所以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中文不会讲语言不会也没有这个收入的。很多时候他甚至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过，但是神使用他的生命做了美好的见证，使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耶稣，第一次听到了福音是成为这个福音的一个脚中人。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我的脚步现在是走向哪里的？我的脚步现在走向哪里的？我每天的生活、工作、交往，那这些脚步最终会带我往哪个地方去了？保罗的人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路径。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他的生命呢会留下福音的一个脚踪的。因为当人真正认识基督了，他的人生呢不会只是停留在原地的，而是愿意走出去的，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救主的。那这就是祭司的一个脚踪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下个月我们要预备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发福音单张了。那也许会有人会说，我不会讲福音的我也不太会和陌生人说话。但很多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简单的这个一步，让别人来听见耶稣，听见福音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为这件事情要多多祷告，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神借着我们这很普通的一个脚步，要在这座城市留下福音的一个脚踪，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神福音的一个祭司。我们低头祷告。借着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拯救我们，不只是叫我们得的赦免，更是呼召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一个祭司，使更多的人可以因着福音带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赐给他们的救恩。主啊，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容易忙自己的事情，却忽略了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真的是重新挑旺我们一颗爱人的心对一个福音一个热心，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愿意为福音摆上。也求你在下个月的这个教会的福音行动施工当中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有勇气有爱心把福音传给这个城市当中的人。愿你使用我们这些微小的一步，在这地留下美好的一个福音的脚踪，使更多的人认识主你自己，得着主你自己的救恩。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